大家好，我是蛋比，
我是哈哈。
今天我们要讲的电影是一部不是电影的电视剧。
说错了就是说错了。
怎么样，我这现场纠正能力多强。
你相信的，说错了就是说错了。
这部电视剧就是月光骑士，也是蛋比没有看明白的一部电视剧，真的不怪蛋比没有准备，是因为蛋比都不知道从何开始准备。
你都看不明白，你还不看看资料，你还不听听什么大葱啊之类的，什么啊，什么努力的 low ray， 你对吧？你去学习学习，就在这干等。你一天在家里边坐着没事在这干等，
我为什么不听？因为我相信，我已经守着最好的主播了。哈哈，今天能给我讲明白，
我不值得信赖。你
希望大家跟我一样，
我就不值得信赖。
今天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讲解，好，那蛋比先把那个剧情说一下，剧情还是看明白了啊，就是基本的主线剧情，就是有这样一位特工，叫马克，全名叫斯派克特，不叫扎克伯格。啊，然后呢，他其实是一个雇佣兵，在有一次去到金字塔里边去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然后被他同去的一个战友给害了。他都已经都死了，这个时候他突然旁边有一个大神仙，神仙就一下就显灵了，显灵了之后就给他赋予了神奇的能量，其实让他成为了这个神仙的代言人。然后他就带着自己的身份回到了城市当中。但其实马克他内心当中还有一小兄弟，这小兄弟呢一会儿就出现，一会儿马克出现，其实他是一个双重人格。他这个小兄弟呢就叫史蒂文·格兰特，我们就后边都简称叫史蒂文吧，好吧。然后史蒂文跟马克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因为他双重人格嘛。史蒂文其实是一个举止温文尔雅的一个老好人，他其实就平时在礼品店里边去做一个销售的一个工作。但是这个电视剧其实是从史蒂文的视角展开的，
对，
他一直在模糊当中进行了自己的生活，每一次他醒来可能都发现他把几个大壮汉给打倒了，每一次他醒来又发现他在不同的地方进行着非常刺激的活动，其实都是在跟马克的意识不停交替当中，和其实后面还有一个大彩蛋的那个在不停的交替当中完成的这一切。当然就是因为他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身份以及他代言人的身份，其实他最后被卷入了一场埃及众神的大决战。当然这个月光骑士也是漫威的一个英雄，从漫画里边来讲的话，他之后他也是复联成员里面的一个人啊，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剧情吧。蛋比讲的非常清楚，但是如果你要去看的话，你可能看不了这么明白。
你讲清楚啥？还行还行，
就主线，如果你不这么讲的话，其实自己去看的话，真的前。
但是你有一点，我觉得
悟不出来。
对你有一点，我觉得讲的还挺好，就是你居然捕捉到了这个他的主人格，就是马克斯派克特。你从马克这个角度先开始讲，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剧集最巧妙的就是他首先从他的一个其实是一个辅助人格，就是 Steven Grant 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让观众以为哦他的主要的这个人物其实是这个 Steven。 后来你发现弄到三四集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他的最主要的人格是马克。
对，没错，
其他的都是派生出来的。而且最巧妙的是一点，就是他都到最后一集，其实他就完全的明示你他是有三个人格的，还有一个 Jack Lockley。 但是你仔细分析的话，发现这个 Jack Lockley 第一集就出现了。
对，没错，就是因为他的出现、
这个
然后造成我的混乱。我就一直以为那个就是马克
马克斯派克特是吧。
对，
这个厉害，
这块也会有些问题，我觉得。
什么问题？你说。
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最后一集大决战的时候，我觉得他把这个第三重人格处理的太草率了。
为什么呢？
就是他可能就是为了埋后边那个彩蛋吧，就是我不喜欢看那种大决战，就是一闭眼一睁眼，哎， 怎么巧了，给我把他们都打死了
啊！
我其实不太喜欢看这种。
我觉得就是这个有的地方说的还挺，就是有的地方网友说的还挺好的，就是说他可能这个是为了那个，就是不让他的分级还能停留在大家都可观看的级别。如果他把这个 Jack Lockley 的全都拍出来，就把那些嘚嘚嘚嘚砰一闪就过去的那个全都拍出来，就变 R 级了。就不是谁都能看。
嘿，那他们考虑的可真多，怪不得人家这商业帝国做那么大了。
那你必须得考虑啊，这差老多钱了。你看那个什么 R 级的什么，有就是创 R 级片的什么最高纪录，是不是那个死侍二啊，还是什么？你看，就那你看，他都已经算是票房非常高，至少他是票房是非常高的。但是他只是说在 R 级片里边很高，你跟他不是 R 级片的，你看差着劲儿呢。那你迪士尼人家得挣钱呀、啊，对吧？而且迪士尼不是都是小朋友的好朋友嘛，对吧？你不能就把小朋友吓住了再。而且说实在，我跟你说，这个尺度再大一点，可能我都不适合观看了。我跟你说，前几集看的我就直瘆得慌，我去，就那个孔苏出来的时候吓死个人，哇塞，那个大电梯里边，那个大深深的黑黑的走廊里边，哇塞，哐叽哐叽往前迈着步子，蹭蹭蹭一黑，突然一下到面前了，你说吓人不吓人？
那块我倒没有被吓住，我只有一块，就是到后边、
嗯、
那个莱拉已经跟 Steven 去要偷那个孔苏的那个、
嗯、
是要偷孔苏的那个神像，还是要偷一个什么东西来着，我忘了、
嗯、
反正他们俩去洞里边去偷去了、
嗯、
然后他突然被一个就是
应该也是神兽吧，从里边
给叼进去了，
那个属于那种干尸那种，就是他直接咵一下就把他拽进去、
哎、对对对，
哇，那一点真的有恐怖片感啊，那个真是吓了我一跳啊、哦、
那块真把我吓住了，其他地方倒还没有、都还好、
哦、哇塞，真的是这个片拍的有点那个什么，哇塞，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漫威现在喜欢玩这种风格，据说据反正据多位网友透露我这个，据多位听友透露的感觉，这个已经上映的奇异博士二说据说已经超出了我的观影门槛了，据说我只能努努劲下下功夫，对吧？就是这个怀着我对这个漫威这个电影宇宙的这个热爱，我看我使使劲儿，我估计差不多。我毕竟我长大了，我成长了，我是一个电影主播，好吧？
哎呦，好吧，但是我觉得月光骑士这个它本身就奠定了一个黑色基调嘛、
嗯、
因为月光骑士嘛，我到后边才发现哦，原来它白天也是可以变身、
嗯、
但是我之前觉得月光骑士就以为它就是只有在晚上才可以变身、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它奠定的这个基调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基调，它本身就比较恐怖，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有点恐怖的反而是他们在医院的那段，我就越想越觉得瘆得慌。
嗯。嗯，
就我当时真的没想到他会突然回到就来到一个医院的场景，其实那块我也没看明白什么意思，包括后边那个、
啊、嗯，
就伊桑霍克演的那个、
嗯、
那个角色，
嗯，
叫亚瑟吧还是叫什么呀，就是那个他就是也回到了那个医院、
嗯、
就其实那块我真的没太明白，但是我感觉他是不是什么思想的一个禁锢区这样的一个
那个河马讲了呀，河马就是说人在死的时候就是在通往那个就是什么芦苇之境的那个地方之前呢，就是你要经过一段这个时间那个意识的间歇期嘛，就是你在这段时间里边你会回顾你自己的一生，然后其实他那个就是但是然后他就说在他这个你的意识当中会把你这个你这个形象塑造成一个你最熟悉的或者说你最觉得自己应该去往的地方，然后他说，然后河马不还说我没有想到这么多见了这么多人，你竟然是到了精神病院就没看过去把自己的这个设施觉得自己应该到精神病院的，就是没想到发现啊你去了这个精神病院，然后就等于说他那个等于是他不是被人碰碰咚咚了两枪，就是等于他要将死未死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死了、
嗯、
但是灵魂跟意识还停留在一定的空间当中还没有抽离的时候，就是还没有进入到这个 埃及所谓的天国啊，或者所谓的冥界的时候，他停留的这么一个地方，而在这个地方呢，因为要回顾你的一生，然后他就会把你的意识具象化，具象化之后就成为了这一个精神病院。就是你如果是你，对吧？你可能就是具象化为一个饭店，对吧？你一生毕生为之奋斗的，对不对？就是一个餐饮大排档，对吧？你可能是毕生为之奋斗。对吧，就是你这但是他呢，因为他是就是等于他的潜意识里边其实是觉得自己是神经病，就是他觉得自己就是有分裂人格，其实等于说马克潜意识里边是觉得自己真的是个神经病啊，有这么多人格就真的是个神经病，所以他就一下他具象化成了精神病院啊、
那为什么亚瑟也去了那儿呢？
亚瑟最后去的那个是个实体的地方好吗？是真正的精神病院，亚瑟没死，当时亚瑟是他从精神病院接出来之后正儿八然后给突突了两枪才给他突突死。
哦，我一直以为他就是那样，所以你刚跟我说他是进到什么具象的，我以为那个神带他穿越了意志呢。
你说带谁穿越了意志？
带那个杰克，我以为孔苏带他穿越意志去打的那个。
没有，那个是真的，那个就是他的第三人格上线了，就是等于孔苏不是孔苏，孔苏其实在这里边是一个老狡猾嘛，就是他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好神、不是个好东西，
对，
就是他等于就是利用了这个马克嘛。然后他后来那个马克跟那个奈特先生，就是月光骑士跟奈特先生，他们两个就是他的 Steven 这个人格和马克这个人格跟他还谈判嘛，说我帮你干了这一票之后咱们就分道扬镳了，对吧？你得答应我这个事儿，要不然我不帮你干，你该死就去死吧。结果这个孔苏不就答应他了吗？但是其实孔苏早就留了一手，说你们不愿意给我配合无所谓，你们都不知道你们还有个第三人格，跟我配合的老美了，对吧？跟我配合的爽的就开心的不得了，对吧？我们配合的可好了，就是这个 Jack Lockley， 因为他们那个臭味相同啊，就是都是比较残暴的这个啊。
果然是没有看懂。
所以说这个时候他第三人格上线，又去帮孔苏把这个人接出来，直接把这个那个阿密特等于是彻底干掉了，等于把这个亚瑟哈罗是吧？
对啊。
彻底干掉了，就这么个事儿。
嗯，
就是他就不停的交替，而且就是我觉得第四集那一块还有一点不好理解的，就是因为他感觉他的意识其实是有两层，他分层了。
嗯，
就是他在他那个最后回顾的那段意识里边，等于说他也分层了，就是有点像，我觉得我特别同意那个就是大葱老师他的解读，就好像是你在那个盗梦空间里面有几层一样，你出去到了一层你就跳出去了一层，就等于他在精神病院里边可能是第二层，他又跳出去又往上翻了一层，就又出去了一层，又更接近现实一层的时候才看到了这个塔沃里特这个大河马。
我都看好多网友都说就是把这个比成盗梦空间。
对对对，
当时我理解的就是其实主人格因为是马克，所以 Steven 一开始是看不到马克限制他看到的区域的，但到后边，
哦，对对对，
马克的跟 Steven 的那个关系其实变得亲密了，不像原来是完全是隔离的嘛，就完全隔离开的嘛。然后所以马克才有更那个 Steven 才有机会去看到马克可以看到的真实的，
哎，对对，我觉得你这个也对，因为是那个马克的人格挣脱了就是亚瑟哈罗的那个，然后往外走才解放了这个 Steven 嘛。
对，
才解放了 Steven 这个人格，等于说他一开始是可能是将亚瑟还有那个第三人格，他不是也看到了一个另外一个木乃伊的那个盒子吗？大棺椁，那个就是埃及那种大棺椁，然后但是他没有去搭理他，但是他看到 Steven 那个噔噔噔噔乱敲的时候，他把他解放出来了嘛，就是等于说他是首先逃离了那个有亚瑟哈罗的这个地方，然后出去解放了这个 Steven， 就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
对，就是因为他是主人格嘛，所以他其实隐匿了一些东西。
对，他可以决定我放谁不放谁，可能是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但是他等于是还忽略了就是第三人格，其实他是有，也可能是有意忽略了第三人格。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第三人格的造成不知道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因为在他这里边的描述很显然他对于 Steven 是有 比较多的偏向性的，就是他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了 Steven，所以到后边 Steven 才会接受不了，说原来他真实的童年是那个样子的。其实我看到那我都特别接受不了，
为什么？
我就觉得都是亲儿子，他也不诚心的，
就是，我就觉得他那个妈妈太残忍了。咋想的？你都是意外的吧？手心手背都是肉，对吧？
然
就
后
感
他
觉他
爸
妈
本来
有
对
点
他们
偏
都
心。
好，对啊，
他爸不是挺好的吗？
对对对，
就是他那个好像就是他那个第三人格，有人说也是在他妈妈那边分，就是在他的那个，就是在他参加妈妈的葬礼的时候，可能分裂出来，就他陷入到了一种极度的痛苦，跟那种就是有一种想要毁灭的那种欲望当中挣扎挣扎，然后砰，突然其实是产生了一个新人格，但是他可能都不知道，然后但是瞬间又切换到了 Steven 的这个人格。所以就
所以
掩
他那
盖
会儿
掉
应
了
该
那
是
个，
个极端人格了，
对，那会
对，
儿就走向了极端。其实第所谓的第三人格，只不过是比马克又往前走了一步，就比他的主人格又往前走了一步，就把他残暴的那一面彻底的释放了出来，没有受到各种其他的这种想法的约束，所以可能就在那一瞬间，但是他可能是瞬间就回归了一个 Steven 的这个人格，所以一下就把这个掩盖了。
哎呀，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
啊，
什么一瞬间有一万种可能，什么玩意儿来着？什么向前走？果然这首歌就道出了这里边的机
哇
密。
塞，我差点就没听出来你唱的是哪一首。
是不是有这么一首歌 啊？
有
我，
有有，
是吧？是吧？
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不是这
对
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反正也
这
说的
谁
是一
的
个，
歌？
反正也是一瞬间有好多可能性的意思。就果然他就说的一个人格分裂的一个事儿，这首歌里。对，哎呦，
而且我觉得，而且我看那个介绍，就是说，好像真实世界当中就是有人能分裂成好几种人格，
是
是真的
啊，
有这种精神病吗？对
我
吧？
看过一个那个就是
精神
案，
疾病其
对，
实
我
是，
看过一个案例，就是等于就是如果是他是有人格分裂这种情况存在的话，这个人他如果有暴力人格，他是会被圈起来的，但是本质上来讲，这个人是不能被就是处以极刑的。就他只能是被关到精神病院，但是他是不能被处以极刑的。对对对，
是，他控制不了，
对啊，所以就是好多人会假扮，到后边会假扮自己人格分裂嘛，所以就是
免
后边，
于刑罚，
对对，免于刑
有这样
罚，
的，有这
对
样的，
啊，哎，
哎呀，所以就我其实我看到第四集最后，突然他一下就是他被砰砰两枪的时候，我真觉得这部剧开启了新境界，就是整个拔高了一个大的层次。就觉得哇太牛了，最后这一点真的充满了想象力。就是前面你看吧，我觉得也挺好，其实我也还挺喜欢。就从一开始第一集，我就挺喜欢这个故事的，就是觉得挺好玩。而且你就知道他是有好几个人格嘛，你就想看他这个人格怎么切换。但是你又觉得他拍的是一个很平庸的一个故事集，就是你就觉得哦，就是你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么发展。就是无非是这两个人格，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他互相之间有迷惘啊，有交错呀、什么的。但是后来到第四集后半段的时候，突然那个要见到大河马的时候，我觉得哇太牛逼了，哇靠，突然进入了新境界，我靠，当时就一下就兴奋起来了，看到了之后。
我都没有意识他是前面一集，我都没有意识到他是双重人格，我当时以为是什么平行宇宙之类的，然后错乱了，出
就
来
是
的人，
你是我知道了，你是要强行联动漫威电影宇宙是吧？
我真的是那么想的。然后后边慢慢的，我其实是真的是到了他砰砰，应该是他都砰砰完了以后。我才觉得哦，他这是双重人格，就他看到
就
了他
是，
童年的记忆，我才觉得哦是双重人格。
而且就是看到了他有两，他把那个人格也具象化出来了。等于他两个人格变成两个人跑出来，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嘛。
对，然后当时不是他跑出来一模一样的人的时候，我也都没意识，甚至在当时看他们兄弟俩的时候，我当时一度认为，就是，马克可能是弟弟。然后那个谁是哥哥，然后无意间就是他把他给杀了，然后又形成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当时还那么想呢，后来我发现不是，是双重人格。然后我再往回推去想，他为什么会造这个白色空间？为什么救了那个人？然后我自己给自己编了一套，就刚才我说的那个说辞。
那你看，就是 就是在看之前看一些像大葱老师和努力的 Lori 老师之类这样的是多么的重要啊！首先了解一下这个以剧集的背景，然后再看，就是确实轻松很多。要不然他这个，我知道他这个难点在哪儿，就是因为他到尤其到最后这几集，他切换的已经就是不露痕迹了。
嗯，
就是他已经切换的不再告诉你我这是到哪儿到哪儿。你看前几集他还拍的就是你能明显的告诉你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什么。但是他到后面那个就是进入到精神病院之后，他那个切换就来回夸夸夸，包括切那个一会儿切到亚瑟哈罗那儿，一会儿切到就外面这个地方，一会儿切到他的记忆里边，这些就是他已经开始魂不吝了，你知道用北京话说就魂不吝了，就是夸夸夸跟你那么乱切，然后就是要必须要靠你对于这个剧集的理解，靠你对于这部电视剧的这个你的跟着他一直走的这个经历，你才能够去理解他。但是像你这种没跟上的啊，就很吃亏了，
就真的没跟上，
就彻底乱了。对，
确实他一开始那个拍的特别乱的时候，就是、
嗯。
那种交错的，我不是跟你说，就类似于像开端那个电视剧那种、
啊、
就是我认为它是时空交错的时候、啊、我就会觉得很乱，就一到这种乱的，就是我看着特别累的、
哎、
我就觉得很痛苦、
嗯、
然后当时因为那个我就是我看的孔宇给我发的嘛，就咱们群友，然后后来我还跟他说，我说看不明白、
嗯、
对，然后我说看不明白，我只是觉得他的画面和他的、
嗯，
就你不能说有那么多的特效的场景吧，但是仅有的那几个特效场景、
嗯、
包括对于月光骑士他的战衣的设计我都觉得特别酷、
嗯、
现在目前为止应该说这些已经登场的所有英雄里边我最喜欢就是月光骑士的这个战衣、
嗯、
啊，不是麦克先生 啊、嗯、
啊
一定要澄清一下，就是月光骑士马克的战衣
啊，就是有个大斗篷刷展开了跟月亮一样的、
嗯、
还能飞行，
对，然后还戴帽子、
嗯、
然后显得特瘦，
对对对，
嗯，然后奈特先生就是显得特胖，对，所以就不喜欢他的战衣，
啊，
嗯，就觉得他的整体的设计跟他的那个调性、
嗯，
他那个衣服就是有一种反光的感觉，特别像那个月亮表面的那个，
嗯，
那种观感，所以我觉得他也设计特别贴合，然后再加上他拿的那个雪滴子拿的那个武器跟一环似的、
啊，
我也觉得特帅，
嗯
嗯，
是。
就当了这个代言人，总之都是很好的，不管是政府给的还是大神仙给的，反正总之上面有人就是好，
死不了，而且，但是你发现没有，你要这么说其实还有点邪恶，就是你自己要真玩次了，真死了，那上面那人他也不救你，
啊，对，那倒也是，
你看真死了，
换一个人呗，
他等于是他自己先挣扎着从那个死神的边缘走了回来。然后让上头的人感觉到了，上头人才说那我还是，那咱还是继续合作吧，对吧？但是你要真死了，死了就死了，人家直接就去找其他代理人了，你看。
而且他这个选择代理人、嗯、那标准其实我没那么明白，是因为马克身体特别好吗、
嗯、
他身手特别棒吗？
不，这个就是要那个有可能有他那个漫画里的设定了，就是他是想找那种就是你的意志比较薄弱的人，就是你在你不太行的时候、
哦、
你他那会儿一个是他一直为什么不到，一个是你像他都分裂了三个人格，他有三个人格，他每个人格的就相对是比较脆弱的，就是跟咱们正常只有一个人格的这个，他把一个人格分成了三份，他相对是本身就比较脆弱，另外一个他当时快死了，就是什么都好谈，还有孔苏呢，孔苏就是各个代理人都是专找这样的，你看那个他一开始不是那个亚瑟哈罗说之前也是他的代理人吗，你们看亚瑟哈罗也属于那种神二八经的、
嗯、
神叨叨的，就自己有自虐的倾向，就相信这种东西的，他就容易孔苏就容易利用这样的人，所以为什么说孔苏不是个好东西就在这儿，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也是漫画里的情节啊，也是对于这个里边的一个分析的，就是说一个就是孔苏其实可能是从小就培养的这个马克，就是马克一步步变成了这个样子、
啊、
都是他一手操弄的，这个是在那个漫画里面是有这样的情节的，就是他从小就见了马克， 就给了他一些暗示，给了他一些这些引导，然后他才逐渐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个里边其实也有剧集的这个里边，他回忆的时候，你没看他那个马克跟他弟弟跑到那个山洞的时候，他不是在后面跟着看吗？这个史蒂文在后面跟着看，史蒂文走着走，突然发现脚下踩了一个什么东西，踩的就是一个鸟的那个尸骨，那个样子简直就跟孔苏长得一模一样。那个地方可能就暗示了，就是孔苏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他这个意识当中，就是已经介入或者已经介入到了他的生活当中。
啊，那你这么说，我感觉好邪恶。那
对，
是不是可能是他把他弟弟，不是孔苏啊，我就说，就他弟弟意外身亡之后，那个时候是他最脆弱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对，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入他了，就是已经介入到了他的生活。所以就是孔苏始终包括在漫画里也好，包括就是真正的就是埃及的神话里边，然后孔苏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神，他就是一个有一堆黑历史的神。而且就是在漫画里边，就是孔苏杀人也是杀人就是不眨眼的这种。你没看他经常撺掇马克就杀人吗？说经常撺掇马克。哦对，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那个Jack Lockley 那个人格分离，就是因为孔苏老撺掇他杀人，但是马克的内心深处拒绝他的。但所以他的人格分裂，你没看都是在两种他的这个斗争当中突然就分离出来一个，就是他在一个就是很痛苦的，他小的时候在一个很痛苦的状态，同时又很渴望这种妈妈对他爱的时候，就是同时他妈妈又在使劲打他的时候，他就砰一下分裂出来这个 Steven。 那么再就是比如说孔苏教唆他要杀人，他又不想杀人，只是想点到为止的时候，他可能就也很痛苦，他砰就又分离了一个 Jack Lockley。
哦，哎呦他好可怜。
就是其实对说，就说这个马克其实是个可怜人，非常可怜。
而且他只要是当代言人的话，他其实随时他的命也都不属于他呀。
是，但是你没看他也不让他死啊，你死了他还得再找代言人，而且他这个用着挺顺手的。
那总之也是，就他就是精神控制呗，就 PUA 他了呗。
对对，哎呀，对对对，就 PUA 他了。PUA 他。
对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后来孔苏不是想让那个莱拉当他的那个代言人吗？就说，哎，还跟莱拉说，哎呀，没有关系，我已经找到了更合适的人。然后看向莱拉，莱拉说，想都别想。
莱拉他都已经觊觎他好多次了嘛。
对，
那个
就是，莱拉就属于那种意志非常坚定的。
对对对，
就是想都别想，你弄我就死。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种的。哎，所以这个真的很像那个精神 PUA， 就是人家说 PUA 的，就被 PUA 的人都是，在精神上非常脆弱的人。
对，就是容易自我怀疑的人，就是觉得啊，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啊，所以我才怎么怎么着。一般这样的人就容易被 PUA。
对，你就老 PUA 我。
谁 PUA 你？PUA 你。
但还好还好我精神比较坚定。没被 PUA。
谁 PUA 你？我觉得恰恰相反，反倒是我经常被 PUA。
哎呦，当时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其实我真一开始没想他会弄这么多深层次的东西。但一开始我比较兴奋是因为他会讲那个就是古埃及的这个神。
对对对，
我小的时候就看过就是古埃及和古希腊神的传说，然后就那种小孩看的那种图册，但我印象特别深。我就记得反正神之间就老互相结婚，然后就感觉有各种结婚，
太乱了，真的是太乱了。
然后就感觉他这里边动物好多，你看那个孔苏是个
大
鸟，大
鸟，
对。然后那个阿米特是那个，是一个鳄鱼头狮子
上身，河马下半身，
河马腿，对
啊对。
然后我感觉就是也特别像那种杂交的动物，
对，
就反正就特别乱。但是他这里边那个就是那个。做的那个天平，就是人手上那个天平，那个还是挺酷的，就是特效做的稍微差了一点，但是那个还是真的挺酷的。
对，那个天平是鳄鱼的两个头嘛，不是？
对，
那个吊着它的是两个鳄鱼头，一上一下，
一动就那个能量出那个新的重量嘛？
对对对对，就是
那块挺酷的，
那这个原来其实我也是，哎呦，我是小时候我挺喜欢想看看就是希腊呀什么这神话的。后来我看我也是弄了一本希腊神话， 然后我是被希腊神话的那个名字给劝退了，你知道吧？因为我看着看着看到后面，你知道我这个记忆力本来就一般，他的名字哇塞太长了，又有点像好多人，后面都要加个那个推是吧？
对对对，
就是北京人说的推什么，你这也忒什么了，那个忒是，然后就加个那个字儿，然后后来我看着看着，我后来先看着，然后翻几页，哎，我说这个什么什么推，这个是个干啥的呀？然后还要再翻回去看看，哦，干什么的？然后又往回看，后来觉得妈呀，太累了，这个太累了。我说算了算了，劝退了，被劝退了。因为他那个希腊，咱们平常时候认识的什么阿波罗呀什么之类这些，其实是罗马神话的称呼。
对，
希腊神话那个这名字太复杂了。
就罗马跟希腊那个很像嘛，然后但是就是希腊的那个，就是你说那个，就什么什么推什么什么特
对对对，
就反正就这种的特别特别多。
对，就是咱们了解的，就是其实他们那个神话体系是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咱们了解的都是罗马神话的称呼。
嗯
嗯，
那个好记，那个确实好记。
对啊，什么阿波罗啊，什么维纳斯什么的，对吧？全都是罗马神话，那好记，名字还挺好听。哇靠，一看希腊神话懵了，我去。真的懵了，哇塞！你去看看那个什么希腊足球队那些队员，哇塞，我也是什么什么什么帕帕波波里斯什么波普里斯什么什么。
但是埃及的这个还好，埃及的这个还好。但是我就发现、这次我就突然发现这里边全是动物。
对啊，但埃及当时我根本就没看到，就被西方的神已经劝退了。后来觉得啊，还是孙悟空这个名字好记啊，哎呀，还是玉皇大帝这个名字容易记。太难记了，真的二郎神，你看简洁明快，对吧？
是，
太难记。然后，但是这回我看这个了，因为他提到了嘛，这个神嘛，就尤其是他第一集好像就提到九柱神了嘛。然后那个Steven 不就说你们这个咱们这个博物馆都是搞这个什么埃及神话的，结果你弄个九柱神，这还只画了七个人，太草率了。说你们这个，对吧？然后还说这个，然后我就去查这个九柱神，哇，我才发现，哇塞，这个西方的神话里边都是一样的乱呀，我这个不过说实在，对对，不过说实在，这个我感觉埃及人家这个嘛，你还不能叫太乱，就是他还挺有体系，那个什么里边，就希腊神话那个睡来睡去的那个才是真乱，我感觉。
对，那个真的是乱伦，好多都是乱伦。
对对，这个吧，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大生了俩，然后这俩人又结婚，又生了俩孩子，这俩孩子又结婚，又生了好多，然后又结婚，就是等于就是我们全家都是一家人，
就起码还是往下传承的。
哦，对对对，他没有就是这种上下来回啊，什么乱七八糟啊，你跟你，他跟他表哥什么乱七八糟，就他跟他爸，他跟他爷爷什么，就没有
这
些东西。
当时你知道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特别大
的
打击。
真的真的，我真觉得就是小朋友不适合太早去接触这个希腊神话，就是你了解点这个罗马神话的名字就可以了，就不用去研究这故事。尤其那个什么维纳斯那个故事，哇塞，真的真的，你不学点生理卫生课你都看不懂，我跟你说。
行，快说九柱神吧。
啊，对对，这个九柱神
生理卫生，
哇塞，真的真的那个受不了，我也受到冲击了呀，当时幼小的心灵我也受到冲击了。
哎，真的是。
说这个九柱神就是说埃及的神话其实特别特别的乱。就是他那个神话里边的那些时间都经常，就是因为可能他太古老了，然后有好多那个就是当时那个文化也不太发达，然后可能就是那个广大的埃及大地上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种神话传说，然后有的能有联系，有的又没什么联系，所以他的那个神明之间的时间体系都不太一样。然后但是就是相对来讲，这个九柱神这个体系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体系。而且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他那个埃及的神话呢，就是可能是因为他当时他们这个文明太古老了，就基本上他的神明都停留在了这个动物图腾崇拜的这个阶段，所以就导致他的这个都是那种动物形象的结合，其实是一种动物图腾的崇拜。然后就是这个九柱神呢，其实就是关于这个神。这个他们这个大神叫拉
啊，
就是叫拉，就是 RA， 就是拉，翻译过来就是拉，就是这个就是他的一家子人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太阳神拉呢和一个叫造物神呢叫阿图姆， 然后就是说，但是就是说，他们两个呢，有的时候会被看，就是往往是被认为是同一个神的。就是总之就是这个拉吧，拉生了一个，生了俩一儿一女，一个儿子叫舒，女儿叫泰夫努特。然后这个舒就是这个就是空气神，空气之神。然后这个泰夫努特呢，就是湖泊女神。湖泊女神，然后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他的亲儿子跟他亲女儿结婚，然后又生下了这个大地之神叫盖布和这个天空之神叫这个努特，然后这个盖布和努特俩人又结合，又生下了两男两女，然后这个分别是奈夫蒂斯和赛特，还有这个伊西斯和这个欧西里斯。欧西里斯在这个里边有一个有镜头。欧西里斯就是那个谢顶的那个，
哦，
就是那个神还手上还给你比个心，里边还会出那个小火花，那个能把那个孔苏控制住那个神，就是他欧西里斯。然后还在那所谓他还带着头审判，结果审的什么也不是，降智审判吗？
对，
是说这个审判审的实在是太傻了，我这个剧情里边真的是
发迹吧，真的是。
哎呀，我觉得这就是编剧真是为了往底下推进剧情就硬编，这个真是有点降智，说是他那点看你都看不下去那点。就生了他们四个。生了他们四个之后是这个奥西里斯和这个伊西斯结合，然后赛特是与这个奈夫蒂斯结合，然后这个欧西里斯和伊西斯又生下了这个就叫荷鲁斯，其中有一个孩子叫荷鲁斯。然后这个荷鲁斯就是。你知道是谁，就是这个也是这部剧集里面站在欧西里斯旁边里面，然后欧西里斯还说什么，然后他就出来说了一个 but why， 就那个人他就是那个荷鲁斯啊，就是欧西里斯的儿子，其实是然后
其实也挺乱，
对，也挺乱，就是你看为都是哇，儿子跟女儿哇，一代一代传下来全是近亲，然后就是近到不能再近的近亲了已经是然后这个就是一开始欧西里斯是继承了这个王位，就是神的王位，然后但是这个赛特谋害了这个兄长，然后就夺走了这个欧西里斯的王位，后来这个欧西里斯的儿子荷鲁斯又为父报仇成为了新的王，然后因为他被谋害了，所以欧西里斯去到了冥府，然后开始当起了就是埃及就是冥界的这个统治者。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大家差不多就行了，看就非常复杂。这是九柱神，然后那个孔斯呢，其实好像不在这个里边。孔斯是这个三连神，有一个叫三连神的一个体系
三连神，
对，又称为这个底比斯三连神，就是其中一个呢是阿蒙，就是机器猫对，阿蒙对。就是最早作为是底比斯城的这个守护者出现，然后之后随着底比斯贵族在政治力量上的崛起，逐渐成为受全埃及崇拜的最重要的神，就是这个阿蒙。然后还有一个叫姆特，就是他是那个太阳之母，什么阿蒙的妻子，就是属于什么神的母亲，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孔苏呢，就是孔苏是在这个体系里面，孔苏就是月神，
他
是阿蒙与姆特的，对，就是阿蒙与姆特的养子，就是他是月神也是医术之神，就是就没关联，就是很莫名其妙。就是他很乱，这个埃及的神提醒了，但是漫威不是就是利用他这个借助他一些里边的一些这个神话的一些传说的内容嘛，所以他无所谓，他无所谓成不成体系，可以把这些都拼接在一起。包括你没看刚才说了半天也没有这个大河马塔沃瑞特是吧，塔沃里特就是这个第四集后半段突然出现这个非常可爱的，就是样子看着有点丑但是声音特别呆萌的，就是这个塔沃里特。然后他是河马头、狮子的脚、鳄鱼的背和尾，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河马的身子胖胖的，肚子很大嘛，所以就是埃及人就把他们，就古埃及人就把他当成这个生育的这个女神，就是来守护这个孕育下一代的这么一个神。
这都是谁琢磨出来的，我都
不知道，就是很奇怪。
哎， 就好像在世界当时有这么一套体系，然后被复制
啊，
到了各个文化里面。
对对对，
嗯。
就是对，好多文化里边反正都有这些，不是，可能是这个文化，各个文化大家都琢磨，就是我生了是到哪儿了，死了是到哪儿了，可能就是这个。
其实也是，
嗯，
也可能也是一种精神上面的控制，
对，啊，是吧？是
对
吧？
吧？就是
嗯，对，
其实也是精神上面一种控制。哎，
对，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隐喻，
啊，
神的控制？
不知道，
因为
太
我
复杂，他们，
对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当时那个就是
嗯，
那个，哦，《达芬奇密码》。
哦哦哦。
当时那个达芬奇密码其实也是对于那个神，就是神的一种控制，或者说神是否存在，对于人类产生的，对于人类影响的这个意义的一种探讨吧。当时我还
嗯，
觉得挺冲击我的，看到这块儿，就是当时说，其实耶稣不是神嘛，只是造
啊，
出来的神嘛，所以那个
是，
女孩是耶稣的后代嘛，他们这个家族要终身去保，就是。保密这件事情嘛，不让外界人知道，然后，怕所有世界上人会丢失信仰嘛，就是这种感
啊，啊。
觉，对，所以我就说突然想到这个跟那个其实有一点像，因为孔苏他其实是也是一个神的代表，而且每一个神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代言人，那也就代表说，其实每一个神他也许选择标准不一样，但是其实每一个神都有一个精神控制的人在他前台站着，嗯。哇、哦，还挺有意思的。这个聊到这儿，我突然觉得这篇挺有意思的。
是，
嗯，
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漫威的，你看这好多，你像雷神，他不是借鉴那个北欧神话嘛，然后这些包括 DC 也是借鉴了好多这个神话传说里边的人物，就觉
嗯。
得。至少人家把这个神话，就用的还挺好的，我感觉这个就是至少是在这种你看现代文化作品，比如说，你说有没有那种，就国内好像没有吧，至少我没看到过，就是比如把咱们神话的一些，比如都下凡了，下凡到这个凡间，或者说是突然又转世了，或者又也是用谁代言人，比如说像这么太白金星啊什么，对吧？太上老君呐，对吧？都。对对对，其实也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搞了一些什么行侠仗义的事啊，什么就是维护了什么社会的秩序啊之类的这种，好像没有这种片儿，好像。
只有文曲星下凡，
许仙，是吧？
不
然
是
后
许仙他儿子。
啊对，许仕林是
对对
吧？
对，
啊，但是这个，这不是这也过，那是宋朝的事吧？那个演的，
对，
是吧？这不是1000年过去了，也没再下过凡，好像。是不是？
世界很和平，很太平了，能在他们看很太平，不懒得管了。
对对对对，不用管了，就是咱们这个自治了，对吧？中国的社会已经自治了，不需要你神没事再跑下来这个掺和。
咱们很少有这种题材的片子，我觉得，而
对
且不是，好像什么神呐、啊、鬼呀、啊、的，现在也不能随便拍嘛。
对。啊，你说的这个也是个原因，也是个原因，对，
对，所以没办法嘛，我觉得就是，而且漫威他们，拍这种内容，其实它是在漫画阶段。已经有了很多的铺垫了，就在
对对
前
对，
期，其实已经被证明，可能在某一些系列或者某一些故事，它已经是成功的了，所以它其实可以拿来随便来做。但是我们可能就先造了一个神，是
对，对。
这也不说造了一个神，先借鉴了一个神，可能孔苏，然后又通过这个孔苏这个弄了个漫画，漫画也是成功。但我们可能中间缺这个，我们先造了个神，玉皇大帝，但是呢。没中间再拿玉皇大帝去做第二件事儿，所以第三件事儿也就断档了，就没有再延伸了。对，
对，是是
对，
是是是，然后这不是刚才讲了一堆，你看，就还有一个就是阿米特都没有提到，是吧？然后我今天中午的时候没事儿，我还真看了一个，就是。我看那个 UP 主超级牛，他就好像就研究这种古埃及文化的这个，
嗯。
他那个 UP 我看那个 UP 主呢，就是他还是先试图教大家怎么用，就是古埃及的这种所谓圣体字，就是 所谓的圣，圣就是神圣的那个圣啊，就是这个圣体字，就是它是一种象形文字，那种象形文字就是特别的象形，就是类似于咱们那个甲骨文时候那种象形的象形，就是画出来特别的像，然后就是要画这个阿米特怎么写啊，什么就是孔苏怎么写啊，就是用这个圣体字怎么写，然后后面他就讲了啊，就是特别牛，你哇塞，我可以推你看看那个，真特别牛，就是那个他还有专门那种，就是埃及那个有专门的圣体字那种字典，就是古文字怎么，就而且说那个圣体字好多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发音了，就是现在大家就约定俗成说这个字应该怎么发音，就挺有意思的，然后他就教你阿米特怎么写啊，孔苏怎么写，然后他就说其实他感觉阿米特在这里面当个大反派是挺冤的事儿。他说因为阿米特是这个相当于二郎神的哮天犬，
对啊，他是那个死神，
他是阿努比斯的那个就是身边的一个跟宠物一样的这么一个野兽，但是他没有判断你好坏的权利啊，他也不是说他想吃谁就吃谁，都是人家阿努比斯撑完了之后，然后觉得这人不行，对吧？然后你才给他吃掉，所以他就是你想，二郎神说让你把谁咬了，你说哮天犬能不咬吗？对吧？所以他就说这个感觉阿米特当个大反派有点冤。然后同时他又讲到了这个说孔苏在最早的时候是一个挺邪恶的一个神仙，就是这个他一开始说是这个孔苏跟那个埃及的法老勾结在一起。然后就是把神杀了吃他们的内脏，
哦，
就对，就是跟那个法老一起带着，就是他是吃人的，他就吃人还把内脏也给吃，就是他是一个弑神者，是一个跟法老勾结的这种没事乱吃人的这种坏人，一个坏神。然后但是后来到了说是到了这个埃及的这个就公元前1550年左右，就到了这个埃及的军权的黄金时代，就是他突然摇身一变就成了这个守护者一样的神，就是他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月光之神了，就是他这个好像好多这个神明就全都变成了这个正面的形象，都洗白白了，所以就是他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具有了这个正面的形象。
这些神真是走后门了。
对，所以说其实孔苏在这里边要是跟阿米特比起来好像孔苏更坏一些，其实
对，就是我也是看了那个阿米特，就是那个他们那个死神就是大黑狼，大黑狼的相当于就是大黑狼的走狗嘛，然后他没什么思想，
对对对，
但是不太清楚他这里边为什么给弄成了一个有思想的审判者，相当于是，
对对对，是。
其实他的主子阿努比斯才是
真正审判者，
对，而且他那个称重其实也是阿努比斯干的事儿，但可能我觉得说没钱弄两个，
对对对，
所以就弄一个，
也可能是，就是就这说预算都快超了，
对啊，
对对对，像就是为了预算只好砍掉了他阿努比斯，然后而且说阿努比斯呢，就是这个神呢，他不是也是死神吗？但是他只管死之，就是前半部分，你死了之后的前半段，就是他只管审判完了之后，这个不好的人就交给这个阿米特，让一口给你吃了，好的他就还要把这个丢给这个冥王欧西里斯，让欧西里斯再审判，然后就等于他只管前半段，后半段是欧西里斯管的，所以就说为什么说埃及这个特别乱的，就是好，而且就是好多人感觉你就是你一个任务好多人承担，好多神承担。
这样，
嗯，
那他相当于是他只是评判，然后评判完了以后他分流，把坏的分流一部分，然后
对，就把那种
一部分是吧，
极其十恶不赦的人直接就把你消灭掉了。
有点意思。
反正这个我就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哪个神话体系都挺有意思的，你包括中国的这些其实也很复杂，你仔细挖一挖也很复杂，我记得好像咱们有台就是很认真的讲过这个几个那种什么神仙的体系是吧，我记得有节目讲过，那期听的也挺费劲其实，然后就是但你不管是哪个，就是只要能有这么个体系你去仔细的研究研究就觉得挺有意思的，都挺有意思的。
反正他基于这个的话，就基于他这个叫什么 古埃及神话来讲的话，其实对于这块文化比较了解或者说比较有兴趣的人，可能他也是圈了一部分这样的人进来，愿意去看。
对对对，可能是。
反正他的这个形象整体来讲制作，但是他那个大河马确实当时让我想起了马达加斯加里边那只母河马，实在那个人设太像了。
这，
对，但突然在那个精神病院出现的时候。当时我真的是又一个大懵逼，然后就完全弄不明白怎么回事了。那个时候已经，所以到后边我不是就到第五集看完了以后，我当时想，这难道第六集就能结束吗？我就疯了。但是其实我也觉得他第六集结束的有点草率啊。
仓促了是吧？
对对对，但是就是我就觉得肯定结束不了，结果确实结束了，只不过仓促的结束了。包括
对
打
对
斗的那个场景，
对，
包括就是大反派也太容易被弄死了，
对，
就都没有什么，但是可能他就是第一部，可能就是一个前续作品吧，因为他后边还要引出马克这个不是马克，杰克这个人设，后边可能还要跟孔苏有一些新的一些动作吧，或者说先把他带进漫威宇宙里边，所
哎，你
以。
这。你知道最后那个封印，就是那个阿米特封印到那个亚瑟哈罗身体里的时候，你知道让我想到了啥？想到了咱们上一期讲的红熊猫里边，然后他不跟他媳妇儿两个人手牵手啊，然后口中也念着口诀，然后哗封到身体里，我就想到了个什么什么生在正正
对，后来咱不是有那个
说
流
就
行
是粤
粤
语
语，
啊，
对
说
对
就是
对，
粤语，真没听出来，真没听出来。哎呀，这个看来这个粤语水平还是不行啊，这个真没听。还有就是你说的第六集那个结束的真的是太仓促，就是感觉他从那个芦苇之境回去的，就是硬回的，对吧？
我都没弄明白那门怎么突然开了，没别头吗？
就是他把心往顶上一放，怎么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了吗？你就感觉
真没弄明
就
白。
是他就把他们俩本来都在沙堆里都冻住了。然后他之前那个谁大河马不也说，你只要进到这个沙堆里，你就会被那个就反正你就消散了呗，对你的灵魂。结果他俩也没消散，而且就是兄弟一同心，哇塞，直接门都开了，然后就哗就回就是回到这个就活了。活了之后，孔苏就感觉到他们，然后他们也就死不了了，然后还跟金刚狼一样把那个子弹顶出来了。
反
那
正
点
就
是
是，
真的让我又想到了金刚狼，就他不有两颗子弹掉地上了。
就我到后边，其实我为什么我说到后边看着还是一直懵，包括他们后来，Steven 先死了，然后但是马克没死，这块我也觉得就挺懵的，因为他们虽然是双重人格吧，但是我还是觉得主体是一个，所以到了这冥界就觉得他们是两个人了吗？就这块，其实我也特别
不不不，
懵。
他应该是两个灵魂。
对，他为什么两个灵魂？他是一个主体啊。
就是他那个人格已经分裂到直接就形成一个灵魂了，应该是，就是可能是有三个灵魂锁在了一个身体里，就是神已经承认你这是一个独立的灵魂了。我是这么理解啊，这
可能那
帮
可
他
能是，
圆的嘛，
那可能是，你说这也是有可能的，那可能是，反正就总体来讲吧，我觉得这个片子我就是看得特别特别懵，就整个一个大懵。然后，之后其实推动我去看的还是因为对于希腊这个神的，不是什么希腊，对于古埃及这个神的好奇，然后推动我一直在往下看。包括你说那个审判那一段，我也觉得拍的，哎呀，我
那也
勒个
太
去，
快
这几
了，
个大神！
那也太
这
快了，
太傻了，这个大
真
神，
的
然
是，
后最后变成什么？我现在其实没明白，那个莱拉她本身应该没有任何的神力，她只不过
没
说
有，
后来就是代言人，对吧？
对
但
对
是之
对，
前就这些人还不如她一个就普通人，哎呀，我就反正我就觉得看的有好多不
对，
合理。
还有就是那个谁，那个就是亚瑟哈罗，就是唤醒了阿米特之后，拿着那个权杖进去，把一堆神突突了。这一堆神打不过一个小野兽，
就是开门放狗，但是 你也不至于这傻狗啊，你这
对，这个我感觉只能说是就是实在是编剧为了硬推动剧情没有办法，你只能让咱们观众替他找理由了，也没有办法。
所以哎，怎么说呢？就是我确实觉得，就是在精神病院里边那一集是我觉得最好的，其他的部分的话，有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看不了那么混乱的那个剧情。所以觉得看着很累， 然后最后第六集其实我是特别期待的，因为到第四集就是到精神病院之后，我是觉得还挺精彩的。但是说到第六集又是一荒忙结尾，哎呀，反正就是，
对，
因为我看他豆瓣有8分嘛，而且周围的人所有人都跟我说哇特别棒特别棒，但是我就可能没就不是我喜欢那种类型，
哎，
就
就是虽然有这些问题吧，但是总体来讲，我还是真的感觉挺棒，确实挺棒的。
嗯。
因为我比较惊叹的是，就是感觉就是去年咱们说什么红女巫什么幻视旺达幻视的时候，包括猎鹰冬兵啊什么这几部剧集一出来，洛基什么这几个剧集出来之后，我就觉得漫威在这个剧集里边太牛了，他竟然能尝试这么多不同的风格，就都特别的好看。就是我看了这部之后，我又觉得哇，就是感觉又是一种风格，又不太一样，就是又开启了境界。我就觉得太厉害了，这个就漫威这个拍剧集，甚至我觉得都比拍电影甚至还厉害。现在
就是太能编了，真的
我觉得
非常
真的
能
是
编。
太厉害了，太厉害。但是就是你说的这几出实在太影响，比如说那个欧西里斯。他伸个比个小心心都能把那个孔苏给制服了，结果孔苏都能打过阿米特，结果你欧西里斯到真该见真章的时候，你又干不过这个阿米特了。你说这你们这是个圈吗？就是我能制服你，你能制服他，他又能制服我。
就是周星驰的龙虎斗嘛。
真是啊！对对对，是是是是
是
是是是，就是躲在如烟床下的时候，是吧？
对，就感觉他就好像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就哎，反正那没办法，但是就是怎么说吧，瑕不掩瑜吧，就是总体确实还是挺好的，
好
而
吧。
且就是你说的这个奥斯卡伊萨克的演技太牛
哦，
逼
对对，
了，
这个没说，这个一定要说，这
这
个
个
男主
所
的
有
演
的
技
人现
太
在
棒
都
了。
简直都是震惊啊，所有人都是表示震惊啊，就是演的，我原来看到他包括演那个什么星球大战的时候，我都没有觉得他这么厉害，而且我一直不喜欢他这个有点像中东人的长相，我就
长
一点
相，
我一直不太喜欢，
这
但
次
是
男
这里
女
边
主的长相我都吃不了，
是就女主吧，多看看还行，还可以接受，但是就是男主反正始终没有觉得太帅，但是就觉得这个演的哇太厉害了吧，这个也简直是。切换的太无缝了吧，这个也。
最后马克出来那块真的切换真的是特别棒，
你说哪个最后买？
不是马克，杰克
杰
出来了，
克吧，
对对，真
这
的特
这一
别。
下哇，你看着真邪恶啊！最后那个，
对，
而且那
就
个
毫不
Steven
犹
出
豫
来的
的
时候，
一枪。
对对对，而且那个 Steven 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么呆萌。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就那两个差异就已经演得非常好了，我就是很难想象说他还能再演出一个分裂来。
对，弄了仨分裂，哇塞，
就是
太厉害了！
马
而
克
且
还
你
是感
看，
觉狠，但是人性没有泯灭。
对，是，马克，因为他雇佣兵嘛，他是雇佣兵嘛，他本来就确实他确实是能打，但是他没有说想把人置于死地的那种。但是这个 Jack Locke 一出来，你一看那个眼神，他那个表情，而且他那个嘴往底下撇着那种感觉，你就觉得他要不把人弄死就不叫。杰克，
对，是，确实是那样。
对，所以这个伊萨克这个演技，我觉得他是不是只能这个剧集是不是只能拿艾美奖？我觉得他应该只堪当一个艾美奖，至少这要是电影，我觉得就能拿奥斯卡了。我去，太牛了，演的太牛了，
对，
所有人
真
都
的
在
是，
感叹。
但
还
其实
有一
就
个
是他，其他也没什么，因为他一个人演了大多数角色。
对，大部分时间就他自己都承担了。孔苏那个大鸟嘴根本就没表情的，
没错。
还有一个，对，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最后他媳妇儿跟那个什么塔沃里特结合的时候，就是大河马的时候附身的时候，我靠，直接变成神奇女侠！我说哇塞，跟这，
对，好多人说这块儿，说简直怎么都变成神奇女侠了。
哇，神奇女侠1984，我歘，大翅膀一展开，我就感觉漫威跟 DC 竟然联动了，哇塞！笑死我！当时就觉得真是，而且他打斗还会飞，都感觉很像，太牛了！
对，而且他那个最后的那个动作也是特别神奇女侠，就好多好多网友都说了这神奇女侠这个梗嘛。
对呀，还有那个拿那个大金翅膀挡人家那个噔噔噔噔噔那个枪嘛，就不也
对，
挺像的？
他后边不是也有一个那个雪弟子那个 武器嘛，
啊、
就那小圆环
啊，
嗯，就整个贯穿的还是挺帅的，嗯，
挺帅的。而且这里边其实打斗真的挺帅的，包括那个奈特先生用两个小棍儿打的那个，就我感觉他的这个五指就是在这几部剧里边这个打斗，你去看看那个洛基里边那个拿着小片刀打斗的那个，
啊、洛基那个咱们都说了，那个真的不行，那个。
哇、
哦，
太次了！
那个、他们自己随便打的，应该是、
嗯。对对对，但是这个里边真可以，我这个感觉是有五指在指导的。
嗯
嗯，
那这里边还是挺帅的，尤其有一幕他们去在那个马场打斗那块儿、
啊，
那个我留的印象特别深，
啊、
就骑马的那种现代骑马打斗那块儿，我
对对对
印象很深的。
对对对。骑马的那个演员前一段还因为那个就是什么车祸已经去世了。
啊？
嗯，
是吗？
可惜的，
哦，那个男的挺帅的，
挺帅的，挺帅的，
嗯，嗯
对，哎，可惜，可惜，可惜，嗯，
好吧，
啊，但是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第二部，因为他好像也没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night 什么 will return 是吧 ？Moon Knight will return， 嗯，好像没有、这个。
我觉得有这个第三人格出来，好像已经挺明显，应该会有下一部了吧。
但是据说这个六集的这种小剧集一般都没有第二部，就当时他立项的时候就是没有想到，就没有考虑第二部的这种一般六，
那就有可能
除非他明确表明说我要那个，但是因为这个好像很成功嘛，现在这个拍的就是 拍的很成功，
就如果没有的话那肯定就是回归在电影里了，应该是。
哦，哎，错了，我刚才说错了，我刚看到就是我说的饰演那个就是莫加特，就是你说那个古玩收藏家，就刚才我说那个他去世是因为那个在法国滑雪意外身亡，不是车祸，滑雪、
哦
嗯、他叫这个加斯帕德尤里尔，嗯
哦
嗯，还是要把名字说准确，人家都去世了，
确实了，对，
嗯，很可惜。
好吧，
他真的挺帅的，我觉得他是正儿八经的帅这里边。
对，这里边男女主都不是靠帅获胜的，
不是靠帅、啊、
嗯，女主是靠野，
女主是靠她那个蓬松的大头发，我觉得说是这蓬松，
对于你来说肯定特别有吸引力，特别羡慕
对，就是蓬松的大头发，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大蓬蓬头、啊、嗯，
哎呦，那行，
总之就是很厉害，推荐大家去，真的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啊，对，还有一点就是这部剧啊，跟那个漫威电影宇宙一点都没有联动，基本上。就是说那个采访那个编剧的时候，他说一开始他们是构思了两处联动的，其中有一处就是跟永恒族，就是永恒族里边那个就是硅谷里边那个小哥，
嗯，
就是跟他有联动，因为编剧跟他是好朋友，就是想让他出现一下。
嗯、
然后后来说，就是因为如果让永恒族再出现，预算就真的不够了。所以就为了保证第六集最后那个阿米特跟孔苏能够变成大神，就是巨神，在那个金塔边上哐哐乱锤，然后就只好把这点给剪掉了。还有一点我没记住，反正说有两处地方说是要跟那个 MCU 联动，但是都没有。所以他你就是大家即便没有看过其他的 MCU， 你就单独看这个也能独立成片，其实是。
对啊，但不一定能看懂。
对，就是有点乱，真的有点乱。嗯。
但是确实是，如果这种片子先听了个解说的话，应该会比较耐心看下去。
对对对，好多了。对，所以大家就可以先听我们的解说，然后再看。嗯，
对，反正我们的解说也不会偷太多东西，就是你听着也有点云里雾里，但是又愿意就是沉下心去看。所以这就是蛋比哈哈解说的魅力所在。
对对对，
然后通过我们的解说，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满足，而且也感到这部剧的精彩了。
对对对，
那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看一看这一部月光骑士。
对，我觉得咱们蛋比哈哈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你以为我们要透，但你听完了之后就好像我们什么也没讲，你以为我们什么也没讲但我们立马就给你透一脸，直接就把最后的那个谜底给你揭晓，然后我们再慢慢的讲就总是让大家猝不及防，嗯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吧。
好，
嗯，那我要跟大家说，蛋比哈哈有自己的听友群了，大家可以看节目的说明，加我的联系方式进群。好，那今天就到这儿，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再见。